中双方电话磋商两国领导人可能举行峰会的事宜。
美国财政部宣布再制裁两家协助朝鲜逃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
一名中国前外交官今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接受陪审团，就其涉嫌强迫劳工等指控作出裁决。检察官指控他用债务质押强迫中国廉价劳工从事签证允许范围以外的劳务。
3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定于下周恢复，双方继续通过电话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可能举行的峰会进行磋商。 CNBC 星期五报道，双方将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定在四月中下旬，白宫推动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峰会，而中国则希望安排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有可能达成最后协议。美国白宫官员预计，双方可能在四月中下旬完成贸易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计划下周前往中国进行第八轮贸易谈判，而中国贸易谈判的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四月初前往华盛顿参加第九轮谈判。
美国财政部宣布再制裁两家协助朝鲜逃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为什么待这么前面呢？上。
你好，莫宇。
哎 ，OK。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位于辽宁大连的两家国际货运公司协助朝鲜政权使用欺骗手段躲避联合国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被制裁的两家公司呢，是中国大连海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和辽宁丹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声明说，大连海博公司向朝鲜一家贸易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而那家朝鲜公司呢，为朝鲜出口金属或者煤炭，让平壤政权受益。辽宁丹新公司呢，则被指参与了朝鲜的运输业，并经常利用欺骗手法让派驻到欧盟国家的朝鲜官员为平壤政权采购商品。中国制造网列出的信息说，丹新国际货运公司是由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一级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也是中国交通部批准的船舶代理企业。那么这个公司在这个网站上显示的它的主营产品包括朝鲜集装箱。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两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将被冻结，并禁止美国人与这两家公司及相关人员从事任何交易。财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美国和理念相同的伙伴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实现并且可完全核查的去核化，并且认为充分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是成功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的这个声明中还公布了最新的公告，详细列出朝鲜在航运中所使用的欺骗手段，并且给出地图显示朝鲜利用船对船转移作业经常发生的这个水域，以及参与这种作业的船只前后到达过的港口。那么最新的公告旨在让企业能够避免牵涉进朝鲜的非法贸易活动。财政部在最新的公告中还列出数十艘据信参与向朝鲜邮轮非法转移油品或者可能出口朝鲜煤炭的船只的名称。那美国星期四的这个制裁措施呢，是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上个月河内峰会无果而终之后采取的首次行动。那么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推特上说，海运业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遏制朝鲜的非法货运活动。那任何人都应当注意并且审视自身的活动，以确保这些活动没有参与朝鲜躲避制裁的行为。那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最新的制裁显示呢，中国大多数时候是执行了这个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是仍然存在漏洞。这位官员拒绝评论制裁行动是否意在向朝鲜发出信号。那他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愿意与朝鲜继续对话。 那么对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的时候回应称，中国认真执行联合国有关朝鲜的决议，如果发现有违反决议的行为，查实后会根据中国的法律依法依规查处。但是他说，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以长臂管辖方式对中国的实体进行单边制裁。耿爽说，中国已经就此事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且敦促美国立即停止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那美国财政部2018年的时候呢，是多次对被指帮助平壤政权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那么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发出了类似的反对声音。乔詹，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警告中国对香港的不断干预、影响和损害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商业信心。报告援引今年香港发生的事件，包括变相驱逐《金融时报》编辑马凯、取缔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监禁民主活动人士以及阻挠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等。国务院表示，北京干预香港事务以及港府接受中国当局指令采取行动的速度增加，而不断增加的政治限制可能在侵蚀国际商业界的信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北京表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发表有关报告，无视有关事实，无端指责，要求美国停止错误做法。
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三名民主派人士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呼吁美国政府与国会持续关注一国两制受到损害的议题。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恩生与两名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郭荣铿以及专业议政的莫乃光，一行三人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邀请，星期五下午和该委员会的官员会面，详细讲述香港的最新情况。陈方恩生等人在期间还和美国副总统彭斯见了面。郭荣铿较早前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称，此行反映美国政府已将香港问题提升至国策层面，美国很可能会短期内正式交代会否改变针对香港的政策。此外，他们将于下星期与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晤，并与负责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官员等会面。三人也将在乔治城大学以香港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发表专题演讲。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星期四草拟决议案，强调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并不是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夏伯特在草拟的决议中提议，美国应承认台湾政府是由2300万人口的民主实体制代合法代表的客观事实，应该鼓励台湾海峡两岸进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建设性对话，而有关台湾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和平进行，并必须有台湾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决议还提到，针对北京向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私营公司施压，强迫他们将台湾标明为中国一省的做法，美国应该抵制。夏伯特议员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长期支持美国对台政策。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大学重申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否则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这一命令是对保守派的支持，他们称自己的声音在自由派校园被压制，但公民自由活动人士担心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并认为这与特朗普自身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相矛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暴力抗议活动，迫使该校取消了一名极右翼人士的演讲安排。随后，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撤回联邦资金。一名保守派人士在伯克利校园招募学生时，脸上被人打了一拳。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拥抱了他。当时，特朗普承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校园支持言论自由，否则将面临惩罚。今天，他签了这份命令。
如果一所学院或大学不允许你 女发言，我们不会给他们钱，这很简单。
这一命令被视为向保守派示好，保守派表示他们的声音在自由主义校园里被镇压，一些学校因为学生抗议而阻止了演讲者，其中许多人被邀请参加签字仪式，包括一名反堕胎活动人士，他说自己受到了学校官员的骚扰。
我见证了我所在的学生反堕胎组织在校园做出的努力，拯救了许多生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试图表达我的信仰时，我会面临敌意。
这一命令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为了获得联邦研究经费，大学已经同意保护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活动人士担心此举有政治因素，目的是争取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这也与特朗普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相矛盾，包括将不利于他的新闻报道上贴上假新闻的标签，以及抨击在国歌响起时跪下抗议种族不平等的足球运动员。
There's a hypocrisy there, and
这很虚伪。再说一次，我不认为只有总统是虚伪的，但我确实认为，考虑到他过去做的所有声明，说他是因为对言论自由的信仰而支持这一行政命令，似乎有点虚伪。
该命令没有具体说明联邦机构将如何或通过何种标准来确保学校遵守规定。
执行时会存在危险，法案的政治方面可能会出现各种案件中，这些案件会被提交给任何一个委员会来执行。
但法案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特朗普急于采纳保守派的优先事项，后者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攻击。美国之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正准备提交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他在有关俄罗斯据称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中的发现。该如何处理这份报告中可能的毁灭性的结论？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克里姆林宫强烈否认这些指控，说自己成为了美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俄罗斯公民对穆勒的工作以及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了解多少？此外，是谁塑造了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在与西方的争端中，他们准备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了吗？美国之音伊戈尔·齐哈宁卡在莫斯科与专家讨论了这个问题。
He is the subject of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他的脸孔和工作对美国观众来说很熟悉。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正在调查据称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但是普通俄罗斯人对他了解多少呢？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他是某个美国参议员。
不认识，我不关注政治。老实说，不认识。
这些人坚定地站在他们的政府一边，否认莫斯科干预美国大选或从事任何其他海外恶意活动。
当然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干预，从来没有这回事。
俄罗斯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资源去干预美国人民的想法。
专家们对于俄罗斯民众这样的反应并不感到意外。
大部分人会告诉你，你自然要否认一切。我们处在信息战当中，这是正确的战术。
沃尔科夫研究俄罗斯公众舆论已有10多年，他表示在调查开始时，俄罗斯人通常会避免回答有关莫斯科在海外恶意行为的问题，只说可能是任何人。
不过后来在更私密的谈话中，他们承认，是的，可能是我们干涉了，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就叫做不管对错，这是我的国家。
沃尔科夫说，在这样的反应下，人们几乎下意识地重复了国有电视台对俄罗斯参与海外事务的不断变化的解释。
这就像俄罗斯人否认俄罗斯军队进入了克里米亚，直到普京说，是的，那些是我们的士兵，但在此之前他是否认这一点的。
专家认为，许多俄罗斯人倾向于接受政府对全球事件的解释，还因为社会上对于失去往日的荣耀存有怨恨。莫斯科和西方社会之间持续的冲突也加重了这种情绪。
我想说，这几乎是对世界老大的某种嫉妒， 因为没多久之前，俄罗斯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但30年前这都不存在了。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尔图诺夫不同意沃尔科夫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人在这类问题上站在政府一边，只是为了寻求对自己在当今世界新地位的肯定。
我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办法。俄罗斯是有意义的，你不能把它一笔勾销，你不能管它叫有导弹的上沃尔塔，或者假装是一个国家的加油站。
但研究表明，在终极真理的问题上接受主流观点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莫斯科勒瓦达中心进行的一系列协调调查中，社会学家向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结果让他们有些吃惊。
这让我觉得很有趣，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答案是彼此的镜像。俄罗斯人说，不是我们，是他们干涉我们的事务，美国人会说完全相反的话。
归根结底，不管对错，这是我的国家。美国之音伊戈尔·齐哈宁卡，莫斯科报道。
一名中国前外交官今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接受陪审团就其涉嫌强迫劳工等指控对其作出的裁决。检察官指控他用债务质押强迫中国廉价劳工从事签证允许范围以外的劳务。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介绍。方冰。
好的，乔战。有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就在15分钟前做出了裁决，被告钟丹，他被指控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这5项罪名是串谋强迫劳工、强迫劳工与强迫劳工有关的文件隐瞒、串谋走私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那么这名外交官，也就是钟丹，他呢曾经在2001年到2009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他呢是这个中国辽宁日林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王文良的外甥，他也是呢这个日林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被告呢被控以外交专用签证把中国工人带进美国，但利用这些廉价劳工在位于纽约市多处私人住宅做与签证规定不符的建筑装修和其他的这个劳务，让这些中国劳工的签这些中国劳工所签一些所谓这个债务质押的合同，要他们支付15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还要以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呢来做抵押。那么合约规定呢，他们只能在回到中国以后才能获得大部分的薪水，如果他们逃离或者是试图逃离的话，他们家里的资产呢就会被没收，他们的家人呢就会受到惩罚。那么美国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从2016年11月逮捕了这个钟丹。另外同案的另一名被告也是前中国外交官，是这个日林美国公司的项目经理王兰东，现在呢是在逃。那么中国日林集团呢承包了中国驻纽约、芝加哥等地包括总领馆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外交机构的维修管理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就是通过中单的日林美国公司来加以实施的。一位这个检察官说，中国政府是这项强迫劳工阴谋得以实施的最终保证。那么中单呢是利用这样的一种叫做这个债务捆绑的合同呢来警告工人，如果他们逃离的话，他们将承担政治安全责任。另一名这个助理检察官说，这些合约呢以中国政府作为威胁手段呢来对付工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威胁就是要你必须遵守，否则呢你将被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呢来加以关注。那么现在这个定罪了之后呢，接下来是这个如何进行量刑，那么我们还会继续的跟踪报道。小战。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美国应该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索马里裔女国会议员表示担心美国国会议员对以色列的支持受到金钱影响，引发争议。
近年来，中国加紧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特朗普政府也加紧对拉美地区的关注，并提醒相关国家在接受中国投资时持谨慎态度。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中双方电话磋商，两国领导人可能举行峰会的事宜。美国财政部宣布再制裁两家协助朝鲜逃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警告中国对香港不断的干预，影响和损害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商业信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美国应该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叙利亚手中夺取的土地，主权因此存在着争议。特朗普的表态被视为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突然转向。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西墙，这又被视为是美国高级官员的空前举动，也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最新表现。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将此次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国务卿蓬佩奥在以色列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西墙，开创了历史先河。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高级官员都避免与以色列领导人一同参观西墙，就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建国谈判中在耶路撒冷的最终归属问题上保持中立。蓬佩奥参观西墙之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52年过去了，美国现在应该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取了叙利亚俯视以色列北方的戈兰高地，并在1981年将这个战略高地正式吞并。叙利亚要求，如果未来与以色列签署任何的和平协议，都必须先归还戈兰高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为此致电特朗普表示感谢。
He did it again.
他再次这样做了。他先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把美国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
Then he...
他随后又撤出了灾难性的伊朗核协议，重新制裁了伊朗。现在他又做了同样重要的事情，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总统今晚做出决定，承认那块来之不易的土地，那块重要的土地应该是以色列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Of the state of Israel.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4月9日就要迎来艰巨的连任挑战，因为他陷入腐败调查，可能被控受贿、欺诈和渎职。一些分析人士说，蓬佩奥的访问似乎是在帮助内塔尼亚胡摆脱困境。
It's clear that the intention is to give a boost
很显然，这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获得连任。特朗普政府很明显是在政治上公然偏袒以色列，支持内塔尼亚胡。所以我认为这次访问就是为了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支持。
蓬佩奥和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共同对抗伊朗侵略。蓬佩奥星期五访问黎巴嫩时也可能重点讨论伊朗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索马利裔美国众议员、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伊尔汗·奥马尔是目前唯一一位在美国国会任职的穆斯林女性。她的推文和公开声明近期引发争议。她说，美国国会议员对以色列的支持受到金钱的影响，一些国会议员双重效忠美国和以色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从奥马尔居住的多元化选区发回报道。
美国最大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社区四个月前将自己的议员送进美国国会。对这些难民来说，这种快乐是短暂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很多人关注伊尔汗·奥马尔是因为国会中出现了不同的面孔。她是一名穆斯林妇女，一名包裹头巾的妇女，一名非洲裔妇女，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奥马尔上任刚刚几周，就不得不为自己质疑美以关系的推文和公开声明道歉，因为国会不赞成议员越界成为反犹太主义者。
我们一直在关注对伊尔汗·奥马尔的批评，但我们不认为他对犹太人怀有仇恨，我认为这是对他的误解。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奥马尔所代表的众多群体之一，这个地区包括受过教育的年轻专业人士和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区。奥马尔的指责令犹太人社区感到不安。
这一措辞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的反犹太主义比喻遥相呼应，指责犹太人对外国有双重忠诚倾向，特别是对以色列，或者是犹太人与金钱和收买政治恩惠有关。
奥利茨基是最近几周与奥马尔进行讨论的许多当地领导人之一。这一地区关系密切的索马里和犹太社区正在寻找一种方法，在不陷入仇恨的情况下讨论政策。
没有理由不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以关系成为激烈讨论和争论的主题，这是美国民主的标志。
在最近一次讨论会上，胡尼格斯展示了奥马尔的照片，以表明他的犹太家庭对美国是忠诚的。但是协助奥马尔竞选的哈利德·穆罕默德说，这位曾经的难民有责任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
你看到他谈论全球正在发生不公平的现象时，不仅仅是因为他直言不讳，而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场斗争。
对于这里的选民来说，挑战政治规范的意愿引起了共鸣。这里是美国最自由的地区之一。
他说了一些话，很多人都觉得他敢这么说真是太大胆了，我为他感到骄傲。
但是如果选民厌倦了持续不断的争议，他的议员席位就会受到挑战。
我现在就可以说出有哪些人跃跃欲试，已经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
一场争夺多元化地区的战争，其焦点可能是外交政策而非国内政策。吉普森，美国之音，明尼苏达州报道。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欧洲盟友采取罕见的举措，终止了奥尔班领导的政党在欧洲人民党联盟中的席位。采取这个措施的理由是，他们担心言辞激烈的奥尔班触犯了法治，并且攻击欧盟领导人。在此之前，美国保证对匈牙利境内的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表示支持，后者声称受到政府的攻击。请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的报道。
欧洲内部的选战在匈牙利最为激烈，选举广告发自肺腑，而且充斥隐私。欧尔班领导的政府攻击欧洲议会的官员，指责他们合谋强迫匈牙利接受移民。 这个星期，欧尔班的欧洲盟友勃然大怒，终止了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在欧洲人民党联盟中的席位。欧尔班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会改变立场。
如果这涉及移民和捍卫欧洲基督价值等根本议题，那我们不会妥协。
匈牙利的西方盟友指责欧尔班政府让民主的根本议题受到了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访问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在会晤欧尔班之前先与几个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匈牙利民权自由联盟。
这很具有象征意义，对民主表达支持。
美国国务院保证对匈牙利的非政府组织和新闻自由提供支持，但没有公布细节。匈牙利政府对此无动于衷。
我不认为我们会教训别人，要别人和别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我们也不希望盟友这样做。非政府组织无权参与政治决策，他们从来就与此无关。民主政治不要求这样做。
民权团体说，匈牙利政府试图终止权力的讨论。
匈牙利政府系统性的摧毁法治，摧毁独立机构，对政府权力的系统制约与平衡在这个国家基本不存在。任何人如果发表不同意见或者批判政府，都可能遭到媒体的诽谤和政府官员新闻稿的诽谤。
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在欧洲人民党联盟中的席位被终止，将弱化这个执政党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但欧尔班领导的政府认为，五月份的选举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和法国等国立场相似的极右翼政党结盟，会让欧洲议会的政治结构出现重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黑猩猩是仅次于人类的最复杂和最多样化的大型灵长类动物，但是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的最新报告称，人类正在威胁黑猩猩的文化。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是我们的近亲，他们有复杂的文化和行为习惯，包括使用工具和复杂的社交互动。但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人类和黑猩猩在共享空间方面有困难。研究表明，当人类在野外太接近黑猩猩时，黑猩猩会失去很多他们的文化。
研究发现，在那些人类影响最大的地区，黑猩猩的文化和行为多样性减少了88%。
艾玛·斯托克斯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该组织参与撰写了这份研究报告。他说，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人类附近地区的黑猩猩数量较少，也可能是因为人多的地方可用的工具和使用它们的机会更少。不管是什么原因，人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某种形式的人类影响直接减少了一些可获得的资源，因此影响了基于这些资源的行为活动。
斯托克斯说，黑猩猩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他们可能会以全新的行为来适应人类的入侵。但他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更广泛地考虑为什么一块土地或森林应该受到保护。
我认为我们也许应该重新定义或丰富对于森林的高度完整性的定义。所谓森林完整性，不仅仅是要保护树木和野生动物，还要保持行为和文化的多样性。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2000至2013年间，非洲超过77%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这份新报告强调，不受监管的往往是非法的砍伐木材，不仅将野生动物、当地社区和经济置于危险之中，还对独特的文化构成威胁。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见来自5个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就中国的掠夺式经济行为和委内瑞拉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有专家认为，特朗普此次会见希望在委内瑞拉以及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问题上施加影响。巴哈马、多米尼加、海地、牙买加和圣卢西亚的领导人星期五聚集在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别墅海湖庄园。白宫公布消息说，总统在会晤中将重申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坚强友谊和承诺，并与他们讨论安全合作以及在能源领域投资的可能性。白宫强调，总统期待着和该地区国家共同加强之间的安全合作，并抗衡中国的掠夺式经济行为。拉美地区历来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近年来中国加紧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大力帮助该地区兴建道路、码头、政府办公楼和度假村等设施，而又批评认为中国的投资给拉美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也加紧对拉美地区的关注，并提醒相关国家在接受中国投资时应该持谨慎态度。今天我们就请到居住在巴拿马城的资深媒体人郭笃维先生为我们对此进行分析。郭先生您好。
哎，您好。
郭先生，首先我想请教您，就是美中两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以及在这一场可以说是竞争的一个状态中，两国是各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想两国现在目前是可以说是一个良性的竞争，虽然外界报道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4年以前宣布他要加大在10年间对拉美投资高达这个2500亿，但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手里的数据稍微有点矛盾，有一说是1100亿，但是中国商务部的数字已经说是已经接近2000亿，我想这中间当然是存在一定的统计上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差距，但是中国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最近2017年以来，中国以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倡议，在加大在拉美的这个推动它的这个合作，还有这个投资，它的效益，它的得到的这个回馈是相当正面的。而且所以对一般媒体来讲，他们说这对美国造成了一个后院的一个可以说是威胁，或者是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国是习近平是提到要加强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的，不管现在这2500亿有没有兑现啊，那您现在看到的中国在巴拿马和其他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投资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是主要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说能源，还是其他的什么方面？
中国在这过去几年来对拉美的投资已经可以说是投资的这个方式已经日趋成熟，从原先的透过官方管道、官方的这个合约取得的所谓特别的这种开发或者是工程的这个项目，一直到目前为止已经走向了，就是说投资以后不会撤退、不会撤离，而是继续在这个经营管理，还有在改善这个基础设施上做出下一步的投资，而且在这上头利益是更大的。
那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方式和策略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有没有一些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地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以我目前所在巴拿马还有中美洲来看，在巴拿马投资从2016年宣布在大西洋岸的一个港口的投资，从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拿马的建交，一直到现在，中国又参与了另外一个大西洋港口的这个扩建，还有太平洋端一个巴拿马运河第四座大桥的投标，他们已经得标。虽然这个风评并不是很好，因为围标造成的这个影响十分负面。还有上个星期，巴拿马总统宣布他已经收到中铁建对这个巴拿马城到接近哥斯达黎加边界的一个大卫市，这个419公里的391公里铁路的这个41亿美元的铁道计划，巴拿马政府正在做出评估，但是很快，一般来看会在他7月1号下台之前就要签署，所以这个中国现在 是拉丁美洲，就把巴拿马作为拉丁美洲一带一路这个承包基建还有重大投资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的或者做一个样本。但是在其他国家，中国承包的基本上仍然是大水电站或者是这个大型的电网、铁道，当然有铁道也是半途而废。所以说投资这个正负两面看法都是两极的，但是对当地民众来讲，你大桥巴拿马运河大桥来看，这是有需要的，因为巴拿马目前穿过运河大桥，这个交通量已经到了饱和，所以他们需要有新的桥梁，所以即便这座桥梁在投标的时候，这个弊端相当多，而且本地的媒体是连日，就是在他们投标期间，紧接着基本上长达一个星期全是负面的消息，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拿到这个14亿美元的这个工程，紧接着就是现在这个铁道，所以就是有利有弊。但是巴拿马民众对这个铁路，只有400万人的国家需要一条，需要投资41亿美元的铁道，对他的财政基本上都没办法负担，所以这又成了外界批评所谓就是说，一带一路工程造成大量举债，到最后无法还债的这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是正反两面，利弊都有。
是，那么在这个中国在拉美地区扩大这个影响，试图扩大影响力以及扩大投资的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也提醒拉美国家说要防范中国进入中国的这个债务陷阱。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巴拿马看到的一些情况，现在这个问题在拉丁美洲有多严重，是否真的到了应该提防这个债务陷阱的程度？
我想这个双方我想这个美国尤其是国务卿庞佩欧对这个对，譬如说多米尼加，譬如说巴拿马，譬如说萨尔瓦多，这些刚与北京建交国家，就提醒他们，中国的投资是带有条件的，是有幕后是有他其他的政治目的的。但是坦白说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这个劝告，基本上还是当作耳边风，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他们需要的是基建，他们需要的是如何改善这个国内的通信电信还有这个交通港口，所以除非美国在这上头能够提供一定的便利，提供一定的这个贷款或者是技术资源，否则对他们来说，美国不论是劝说或者是威胁，起到作用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给拉美地区包括这个巴拿马提供的一些机会或者说提供的一些合作，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美国现在在巴拿马以及拉美地区的这个存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事实上要以巴拿马来看，美国在这近十年来对巴拿马基本上没有投资，但是中国投入了2个港口工程，新的大桥工程，还有即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铁道工程，总额加起来已经将近70多亿美元，所以美国必须要强化他们自己在他自己后院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否则的话就是说仅是靠道德劝说或者是稍微有点这个拿个十个大棍棒来恐吓的话，恐怕收不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郭先生，就是现在美国显然是意识到需要在这个竞争中增加投入，然后来和中国在竞争这个拉美这个之前的美国的后院。那么为了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还能采取哪些措施呢？
我想美国必须要协助这些中美洲国家，尤其是拉美比较所谓开发中国家，拉美还有加勒比开发中国家，就像今天特朗普总统和这个5个加勒比国家元首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他的原意就是美国可以提供他们更好的这个投资，譬如说能源，他就以这个投资能源来打破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政权 利用廉价石油补贴还有分期付款来争取这些国家导向他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做法。所以美国手里的牌确实是很多，而且美国现在是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投资国，而包括巴拿马运河，一般人说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而美国仍然是第一大用户。事实上要是看数据的话，第一大到和第二大之间的差距将近3倍之多。所以运河基本上美国对运河对巴拿马还是能产生远较中国为大的这个影响力。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媒体人郭笃维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女性就为了追求自由与男性并肩作战。本期美国军事观察首先为您介绍新泽西国民警卫队的女性。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本期《美国军事观察》首先为您介绍新泽西国民警卫队的女性。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女性就为了追求自由与男性并肩作战。她们是美国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巴布尔上尉穿上军装是标准的预备役军人，但她同时又是2016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冠军。巴布尔上尉希望她的经历能够改变人们对预备役军人的传统印象。
自美国诞生之日，美国妇女就为追求自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女性就在美国的武装力量中与男性并肩作战。今天，女性已经可以正式服役，正是因为这种勇气和决心，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在每年的妇女历史月，我们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女兵致敬，她们证明了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我们身先士卒。 永远不要说自己无法做到，因为如果我做到了，他们就能做到。
They can make it.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在创造历史，有机会为其他女性开辟道路，这真的很奇妙。
我们救死扶伤。我实际上是一名有执照的专业止痛护士，我把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给那些平时得不到充分护理的人群。我们是英雄。我们可以飞翔。
作为一名空军指挥官，你要对整个飞机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你要能够解决问题，还需要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每天的飞机起降，每年的检查，定期检查，更换轮胎，更换灯泡，加满机油。
Change tires, change light bulbs, put on the fuel.
我们是勇士。我们时刻准备着，永远在那里。我们是新泽西国民警卫队的女性。
作为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一员，我铁定会从军的。我们都看到过海军陆战队的招募视频，他们的卖点是挑战自我，这也是我想做到的。对身体的挑战，成为团队的一份子，目标更远大，战友情也很重要。我是詹妮佛·斯科特中士，我是第一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的评选顾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从事某种体育运动。我踢足球，在男女同校的球队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通常是整个足球队里唯一的女性，或者是两个女性中的一个。我还打篮球，还有田径。在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时候，我还练过健美。所以我想，我一直对运动很感兴趣，喜欢运动，喜欢在身体上挑战自己。混合健身能帮助我更好地保持镇静，我发现这同样适用于其他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部署前、培训或者在战斗中。你知道，在很混乱的情况下，你需要快速地思考，你要问自己，你能专注于你的目标吗？我想是我的妈妈灌输给我这个理念，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人，只要我想做，用心去做，或者非常渴望去做。她反复对我强调，在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全力以赴，反复练习，保持耐心，永不放弃。巴博尔上尉是一位了不起的美国小姐，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位强有力的女军人代表美国，这真是太棒了。
我参加选美比赛纯属偶然。在我上大二之前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塔吉特打工，一位女士盯着我看了大约20分钟，她说，我觉得你很漂亮，你可以成为下一个环球小姐。 他给我带来一摞一英尺高的选美书籍，并说服我参加三个月后的第一次选美。我参加了，我从此爱上了选美。我参选美国小姐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参选华盛顿特区小姐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不是说我觉得尴尬，但我担心如果他们看到我是一个穿泳衣走猫步的士兵，或者我是一个看起来很女孩子气的士兵，他们会怎么看我。我不知道他们对我参加选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但当我赢得美国小姐冠军的时候，媒体反应非常好，陆军预备役也向我表示了祝贺。他们感谢我展现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的陆军预备役的另一面。
巴伯尔上尉是第一位赢得美国小姐冠军头衔的女军人。环球小姐组织是关于自信女性的，没有什么比陆军预备役中的女性更强大而自信的了。
Than a confident woman in the Army Reserves.
Don't drop it before you throw it.
I do. I think.
是的，我认为在参军的同时参加选美比赛，打破了无数的刻板印象。
他真是很神奇，他可以头一天打扮得光彩照人，第二天就穿上军装履行他的职责，为国家效力。这是非常独特的一年，可能不会再有了。他能如此好地代表我们所有人，真是太棒了。我希望任何在活动中遇见巴伯尔上尉的人，或在电视上看到他的人，都能意识到自己可以实现任何梦想。
我希望我能鼓舞更多的士兵站出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活出你的梦想，不要受到局限，不要感到踌躇不前。作为士兵，我们都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参军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多元化的。我很高兴我能以美国小姐的身份做我想做的事。
对我来说，我是伴随着对航空的热爱长大的。我每年都去看蓝天使特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一直是那种对飞行感到很舒服的人，天空对我来说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成为航空界的一员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在我们的军阶结构中，很少有女性是真正的飞行员，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在高水平上完成它，是一件令人谦卑的事情，同时也是一种奖励。作为少数一些能够站出来代表坚强的女性的人，展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有能力做什么，而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别而跟别人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件很棒的事情。我爱我的工作，作为一名女性在军中服役是很奇妙的。
美国之音每周末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峡论坛主持人许波。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打乱了党内竞选连任优先的这样一惯例，迫使蔡英文呢在出访前匆匆宣布正式参选。那么九合一选举失利后，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有多大机会上位？面临独派和中共两面夹击的蔡英文，会不会为巩固基本盘而倾向深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争最终有没有可能形成理想的蔡赖配？另外一方面，蓝营中为九合一选举立下汗马功劳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始其大陆之旅。他目前呢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选拔赛中呼声最高，但他本人呢还没有出面确认参选。韩国瑜的大陆行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他是不是在视大陆行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参选？他有没有可能最后成为蓝营的共主呢？星期天北京时间晚九点，海峡论坛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